在科技一秒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不是要介绍杂志了？
是啊 ，BBC Knowledge。
BBC Knowledge，
12月号。
嗯哼，
那这一期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它的封面故事。
嗯，
蜜罐蚁，一种蚂蚁
是，
可是它用身体当成它的蜜罐子，
它整个身体的一大部分就是一个蜜罐子。
对，
比它的身体的比例来讲，好像比它的身体还要大好多倍，
毫无疑问的。
嗯。
所以所以我们谈谈吧，我们从小就读这个蜜蜂蚂蚁的故事。
嗯，
那蜜蜂跟蚂蚁有共同的地方，
是
在生物学上来说它们是同一种昆虫。
嗯，
都是属于昆虫纲膜翅目的昆虫。膜是细胞膜的膜。
嗯哼，
那这个翅是翅膀的翅。
嗯哼，
那蜜蜂跟蚂蚁表面上看起来很不一样，可是它们都是同一类的昆虫，这是第一。
嗯，
那第二，它们的性别决定机制也是完全一样的。
嗯哼，
受精卵跟没有受精卵都能够发育成个体。
嗯哼，
那这个所以这个
不是没有受精的可以比如做工，对不对？
是啊，这就是
受精的。
所以公蚁跟工蜂其实都是雌性而不是雄性。
嗯，是
OK。 那先所以我们从这个蜜罐蚁，从我刚刚说了整个身体都是一个蜜罐子。
嗯，
那你应该立刻就会想到我想要真正说的是什么，就是蜜蜂跟蚂蚁的共同之处，他们都会酿蜜。
嗯，
那蜜蜂不会用自己的身体来储存蜜，可是蚂蚁会用自己的身体来储存蜜。
嗯，这非常奇妙。
那全世界各地的沙漠里边都发现会酿蜜的蚂蚁。
嗯，
而且这些酿蜜的蚂蚁都是用自己的身体来酿蜜。
嗯，
用自己的身体来储存蜜。
是，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本身就是物流也是仓库。
这就是说这一种这一类蚂蚁。
嗯，
这一类蚂蚁的工蚁，那有一种工蚁中间有一种是特化的。
嗯，
他们是专门就是酿蜜储藏蜜的，那他们一辈子不活动的。
哦，他
们就是在巢里边固定在一个地方。
哦，
但那这个根据这篇报道他的描述，他是吊挂在巢的顶上边。
啊哈，
就是吊在顶上，那动也不动。那每一天都由其他的工蚁替他们找食物来喂他们吃。
uh-huh.
那他们就用他们的腹部当做他们酿出来的蜜的储存罐子。
嗯哼。Uh-huh.
那真正有意思的是有一些蚂蚁他们不会酿蜜。
嗯，
可是他们懂得去找这种蜜罐蚁，他们会侵入这一种蜜罐蚁的巢穴里边，然后把他们的这个活的蜜罐子运回自己的巢穴里，然后也是照样的
伺候它，
伺候它，这有趣吧？
啊，
所以
就是说对于这些个侵略者来讲，即使不是同一种的蚂蚁，
对，
他也可以把这个蜜罐蚁当作是生产工具了，
一点都不错。
嗯，
所以这个你别看这个蚂蚁那么小小的蚂蚁不起眼，可是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这种这个奴隶系统。
是，
所以这一篇报道是很值得一看的。你只要一看这个封面这张照片，那就是很惊人的。
啊，
你看看这一种蜜罐蚁。拿自己的身体当做蜜罐子，
是
那这个蜜罐子比他整个的身体，占他整个身体的比例来说非常非常的巨大。
嗯，
那然后这篇报道里边呢有许多的照片都非常的清楚，值得一看。
嗯
，OK， 所以这是BBC Knowledge 的封面故事。
是，
然后里边的报道，那有一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也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微生物的思想控制技术。
哦，
其实我们报道过。
嗯，
只不过就是最近因为有一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啊，他们做了一些新的研究，有一些新的发现。
啊，
所以这一个故事呢又变成一个新闻的题材。
啊，
就是微生物可以控制其他生物的行为。 那这是一种、那我们就把它描述成是一种思想控制技术。
是。
那我们谈的这种微生物是一种寄生生物，这一种是原生生物。
嗯，
那它的名字叫弓浆虫，
弓箭的弓，
箭的弓，浆是血浆的浆，
豆浆的浆，
就是弓浆虫，它是一种原生生物，它只能过寄生的生活，
嗯，
而且在它的生命史里边，它只能在猫的小肠里边进行有性生殖
啊，
这是有意思吧？
哦，
科学家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为什么它跟猫有这么一种亲和性
啊，
可是真正有意思的在这里。那这一种弓浆虫，那由于是在猫的小肠里边进行有性生殖，因此在猫的粪便里边，
嗯，
就有许多小的弓浆虫，
嗯，
所以这一些小的弓浆虫从猫的粪便里边，可以散布到其他的生物的身上，
嗯哼，
最有意思的是，感染了这种弓浆虫的大鼠，就是老鼠了。
老鼠，
对，就是老鼠。那感染了这一种弓浆虫的老鼠啊，它就不会逃避猫
啊。
你想想看，你这么想问题吗？
是报恩吗？
就是这一种虫，这一种虫只能在猫的小肠里边进行有性生殖。
是。
因此它进入其他的生物体内，
嗯，
当然只有一个目的嘛，就是尽可能的利用其他的生物，
嗯，
把它带回猫的小肠里边。
是。
所以它寄生在老鼠的身体里边，它就要想办法使得老鼠接近猫嘛。
对，你这样讲好像连弓浆虫、老鼠、猫这些都是有非常复杂的哲学思想的，或者起码是社会思想、军事思想的。
不，有意思在这里。简单讲，就是这个事情，
嗯，
这个事情科学家以前就观察到了，
啊、
那可是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一直到最近，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他做了实验，他发现，就是。老鼠，
嗯，
雄性的老鼠，它对于猫的气味，
嗯，
以及雌老鼠的气味，
嗯，
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嗯，
那这个截然不同的反应不仅仅是在行为上表现出来，
嗯，
你假如观察它的脑子，你也可以发现，
嗯，
它脑子的反应也不一样。
怎么说
啊？那脑子里面有杏仁核，那杏仁核是控制情绪的，
嗯嗯，
那跟这个恐惧的情绪的关联比较大，
嗯嗯，啊，
那这即使在人类身上，我们老早也已经知道了，
嗯，
那所以这一次这位研究生呢，他就观察感染了弓浆虫的雄性老鼠的脑子的反应会是什么？
嗯哼。
然后他发现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正常的老鼠，它对于猫的气味以及雌老鼠的气味，它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嗯，
它对于猫的气味是恐惧，它立刻想要逃避。
嗯，
它这个闻到这个雌老鼠的气味，它的反应当然就是要亲近。
嗯，
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是，
但是同样的。这个雄性的大老鼠，他们要是感染了弓浆虫以后，那对于猫的气味的反应就变得有点奇怪了，
会跟雌老鼠一样，
不是，就是两种反应都有
哦，
就是这
种又怕又爱，
两种反应都
有。我知道，就是洗发精广告了，又什么又要爱又怕受伤害，
我没洗过，你看过那种洗发精？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现，也就是说，现在你可以进一步的去研究，
嗯，
就是弓浆虫到底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影响老鼠的脑子，因为科学家相信，由于它影响了老鼠的脑子的反应，因此它的行为才会跟正常的老鼠不一样。
是，
okay， 所以。微生物可以控制其他生物的脑子的反应以及行为。那根据同样的思路，那还有科学家在思考，是不是有可能侦测一个人脑子的反应来作为侦测这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的一种根据。
是，
也就是说能不能用大脑的扫描仪器来 窥视一个人的隐私。
嗯嗯。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测谎。
嗯。
那可是我觉得就是跟一般人知道的不一样的一个事实是，绝大多数的法庭都不采用测谎的结果。
嗯。
譬如说像美国，我想你只要看 CSI 或是这一类法庭辩论的这个影集的话，你就会发现事实上测谎的证据不被法庭当成是一个确实的犯罪的证据。
嗯嗯。
那所以科学家老早就在想是不是有可能发展出更可靠的这种测谎器。
嗯。
那你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大脑扫描仪器，我们一天到晚谈大脑扫描仪器，而且三不五时新闻报道就有大脑扫描器。
嗯嗯。
这个仪器的这个妙用。所以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甚至还有商业公司提供这一种服务。
嗯。
就是利用这个最先进的大脑扫描仪器来侦测你大脑里边的反应。作为你有说谎或是没有说谎的证据。
嗯。
那在这一期的 BBC Knowledge 里面有一个特稿，就是专门讨论这一个趋势。当然结论是我觉得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的证据显示我们可以用大脑扫描仪器来侦测一个人是不是说谎。
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是很复杂的。简单的讲是这样子。就是大脑扫描仪器在使用上比测谎器还要困难，并不容易的。你假如要得到一个人，就是你要让一个人去接受大脑扫描仪器，
并且暴露他的思想，这个
倒不是我的意思。说光做检查这一件事情本身，假如做过的人一定知道，并不是很容易的。那这个你一定要服从技术人员的指示，而且身体不能够乱动。所以这个你要用大脑扫描仪器去检测一个人的大脑，绝对要在他完全同意的情况之下，而且要这一个人完全合作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完成检查。那完成检查以后怎么样判读结果，事实上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就是第一，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刚刚所说的统计学的问题。
嗯，
就是长模还没有建立起来。
嗯，
我们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能够判断某一种大脑的反应是跟说谎有关系？
嗯，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学问。
是，
你譬如说像这个美国有一个研究团队，他发现一个人说谎是比较费力的。因为你说的假如跟事实不相符合的话，那你就必须要照顾很多真正的事实。
嗯，
譬如说你说你今天上午你是在某某地方，而你其实是在其他的地方。
嗯，
那当你要说谎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照顾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以
就费劲了。
所以一个说谎的人，他脑子里面会有反应会起反应的地方啊，数量是比较多的。
嗯，
比说真话的人的数量可能要多上一倍。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一个人假如经过非常好的训练之后，他是不是说起谎来就跟喝一杯白开水一样了？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不知道的，
没有一个常态的模型。
对，那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你要是对这一种问题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一篇报道哈，把这些相关的问题以及涉及到的这个大脑扫描仪器啊，都介绍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好，在报道新闻之前，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你觉得我们要介绍长颈鹿还是利比亚？
当然是长颈鹿，因为我对长颈鹿比较感兴趣。所以你知道吗？非洲的长颈鹿可以分成好几个不同的亚种，也就是说，长颈鹿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认为它还是只有一个物种。OK， 那可是现在有一个科学团队正在这个肯亚北部做研究，因为那个地方原来是非洲长颈鹿的数量最多的地方，最集中的地方。
嗯，
可是在过去10年以来，那长颈鹿的数量一下就掉了80%。所以现在正在做密集的研究。那这一篇关于长颈鹿的报道，最有意思的就是有许多的 这个精彩的图片，
嗯，
来向我们介绍。
对，我也是第一次发现长颈鹿如果腿长得长而脖子还没有发育到够长的时候，它喝水是很困难的，它要把水把那个腿啊四条腿要劈叉开来才能喝得到水。
那就表示你很少看国家地理频道。
怎么说？
你假如常看国家地理频道你就知道，
嗯，
长颈鹿喝水的确是相当的困难的。
是哈，
所以长颈鹿所摄取的水分绝大多数都是从它的食物里面，
树叶里头来的。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科技email单元，大环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我刚刚还知道你是最侮辱科技的人，你一个月的手机费只有100多块钱啊！啊，
那你
那你还帮我主持这个科技email单元，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多打电话会怎么样呢？
不，哪有那么多时间打电话了？
那你好，不行，不想了。现在不讲，我们好好的在电话里面聊讨论这件事情好了啊。哦，一个月用100块钱电话真是可怕极了。来，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
冰上曲棍球 ，ice hockey
什么运动 ？ice hockey，
对，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暴力的运动。我一直都不喜欢，而且我看不下去。
是，
那
坂口宪二跟那个木村拓哉有一部很好看的
那个。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里是爱情。
Okay. 好，现在纽约时报正在有一篇特稿，
嗯，
它分三个部分连载，那第三部分已经刊登出来了，
啊，
换句话说，现在也是连载完毕了。
是，
那这一份特稿呢，是介绍一位加拿大籍的冰上曲棍球的球员，
嗯。
那这一位加拿大籍的冰上曲棍球的球员，他到美国职业队发展，
嗯，
那他是在这个明尼苏达州的野人队来，是一个主力的球员，他的名字叫做 Bogard，
嗯
，Bogard， 对，那他的
Derek Bogard，
这个 first name 就是 Derek。
一
点都不错。那他的外号是跟着他的名字来的
啊，
就是 Bogeyman。Bogeyman， 我想大家要是喜欢看恐怖电影的话，那就应该是很熟悉。Bogeyman 的意思就是恶魔鬼，等等之类的，就是看会让人怕的一种东西
啊。
那这个 Bogard， 他之所以会变成一篇这个《纽约时报》特稿的主角，并不是因为他是非常棒的一位冰上曲棍球的球员，而是他半年前暴毙
啊。好，
他半年前
啊，
那他过世的时候还差一个月就29岁生日。
是，
就是他是在训练期间，因为半年前嘛，那是在五月，他是5月13号在训练期间他的暴毙呢。暴毙的原因可能是涉及到毒品以及酒精。
嗯。Okay，
那他的家属在他过世以后啊，就决定要火化。
嗯，
可是他们结果就收到了一位这个神经科学研究人员的这个请求，那就是希望他们能捐出这个Bogard 的脑子来做研究。
嗯，
那结果这个家属事实上很快就答应了。哦，他们送到波士顿的一个荣民医院，
嗯，
里边的这个神经科学家把脑子取出来来做研究。
嗯，
那经过这几个月，那研究结果已经出来了。那诊断证明这是非常确实的一个证明，因为这是解剖，嗯，证明的。
嗯，
那就是Bogard 他事实上脑子有病了，他的脑子是有慢性创伤脑病变。
啊哈，
慢性创伤脑病变，它的英文缩写是 CTE，那这一种这个脑部的病变呢，非常接近阿兹海默症。
哦，
非常接近阿兹海默症。那到目前为止，已经用病理解剖的方式证实的运动员，
嗯，
在美式足球运动员至少有20个人
哦。
那 还有很多的拳击手，
嗯哼，
都证实他们得了这个病
啊。
那得了这个病以后啊，通常这在这一些人的晚年，那过得都很悲惨，
嗯，
就是说他就是让熟悉的人都认不出他本人来。
嗯嗯嗯。
OK， 那至于美国的冰上曲棍球球队的队员。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个诊断出
在 Bogard 之前，
对，已经有三个，
嗯嗯，
那所以 Bogard 他是第四个，
嗯哼，
但是 Bogard 与众不同，引起注意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实在太年轻了，我刚刚已经说了他还不满29岁，
是
三岁都不到，不过根据他脑子的病变情况来说，嗯，医师判断那这个人就算现在没有过世，那他一进入中年不久就会失智。
Uh-huh.
OK， 那事实上呢，在他过世之前，也就是半年以前， uh-huh. 他的队友就已经察觉，
uh-huh.
他似乎已经变成很不一样的人了。
哦，变成另一个人了。
那这个
性格变了。
对， uh-huh. 那这个就用英文讲的话，就是他人格变了 ，personality 都变了， uh-huh. 就是他变成不一样的人。我们认不出来了，嗯，
是。
那他之所以会有毒品的问题，之所以会有酗酒的问题，很可能跟他脑部的病变也有直接的关系。
是。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职业运动伤害风险的问题。
嗯，
像美式足球啦，像拳击啦，像这个冰上曲棍球啦，
这看起来都是帝国
风险都非常非常高的，
都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搞的运动嘛，对吧？尤其是把它商业化的，这都是美国人去搞，很好啊，我觉得。
是吗？
美国两三亿人，
所以
他们打、啊，
所以这一些运动员可以赚很多钱，他们签一个合约是几千万美金。
是，
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千万不要不要羡慕你，因为这，嗯，他们的运动伤害的风险其实大到我觉得我们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
是，如果现在我们收音机旁边有那父母孩子送到美国去念书，或者从很小就去了，千万记得不要让他们打 ice hockey、American football， 还有那个
boxing，
那个 boxing， 对对对，啊
，OK，
记得这几个音节就好了。他回来打电话说我要参加 boxing，no， 对吧？那个就要花100块以上的电话费了。来，接下来。
新的火星探测车，美国刚刚发射新的火星探测车。
对，
那美国发射的火星探测车成功降落火星的总共有三个。
嗯哼，
那第一个是1997年十多年前14年前的美国国庆日降落火星，那这是最好的一个庆祝国庆日的礼物。
嗯，
那这一辆火星探测车非常的小，那它的名字叫做旅人。
嗯哼，
那它是纪念，它其实这个名字都是有纪念性质的，不是随便乱取的。它的这一个火星探测车，是纪念美国19世纪的一位黑人妇女，她是民权跟女权的先锋。
哦，
那这一辆火星探测车尺寸非常的小。它长还不满1公尺，只有65公分，它的重量只有10公斤。
哦，那很轻啊。
对，那我们可以说这是第一代火星探测车。
是。
那第二代火星探测车我们在这边介绍太多次了。
对。
就是精神号
与机会号。
那他们是2003年分别发射，然后2004年1月分别成功的降落火星。
嗯。
他们可以算是第二代的火星探测车。
嗯，
那他们的尺寸是长 1.6 公尺。那这个重170公斤，
嗯，
你看看哈，比第一代它的重量就这个是第一代的17倍，就重量而言是第一代是10公斤，
嗯，
那第二代就是170公斤，
是
OK。那现在美国就是上个礼拜六刚刚发射了第三代的火星探测车
啊。
那11月26号礼拜六台北时间是晚上发射，它预定登陆火星的时间是明年的8月6号。
啊哈，
那这个它的尺寸你听到哈，它的尺寸是3公尺长，比第二代等于是2倍。
对，
可是它的重量是900公斤，
哇，
比第二代是5倍，
五倍了。
对，所以是这个是要考验全新的着陆技术。
是，稍后片刻，马上回来。我爱6098。60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刚才讲了新的火星探测车，
对它，我刚刚
变得很大啊。
我们刚刚还没有讲它的名字，它叫好奇
哦 ，Curiosity。
对对对，第三代火星探测车，明年八月预定是明年8月6号登陆火星。
嗯哼，
那当然，我说是第三代，最主要是因为尺寸大了非常的多。那过去使用的降落技术大概就用不上了
啊。
它在过去，你譬如说在第二代，不管是机会号还是精神号，它着陆的方式是利用降落伞来缓冲这个落地的冲力，然后在着陆的时候再使用安全气囊。
嗯嗯。
可是这个好奇号实在是太重，因此使用的是一种叫做吊索空中搬运的新技术
，Sky Crane。这怎么弄？
那它是使用专门设计的降落平台。那个降落平台在火星上空1600公尺的时候就与母船分离。
嗯，
那降落台的角落有8具火箭引擎，可以将降落的速度降到每秒0.75公尺。
哦，
那也就是时速2.7公里。
是，
那比呼吸还要轻柔，自在飞花，轻似梦。
哎呦呦呦呦！我
是吧，
吓我一跳，是吧，唐诗出来了。
然后到了距地面20米的地方，
嗯，
再用吊索将这个好奇号垂下来
啊，
轻轻的停到地面上。那然后呢再用炸药包把那个吊索给炸断，那好奇号就能够自由四处探索了，
那就无边丝雨细如愁。
那为什么要实验这种新的技术呢？
嗯，
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未来要是送人上火星探险，
嗯，
那个火星探测车一定更重，
嗯，
所以你现在要实验这一种这个降落的新的技术，那你譬如说假如900公斤都能够送上去成功，那我再猜在1000公斤上下的大概都问题不大。所以这第三代的探测车才是这个未来
登陆的
登
陆的准备，
就是载人火星探险的一个准备。
但是20米也相当高啊，距离地面20米的时候就把它炸断了。
距离地面20米的时候，
嗯，
那个从平台上就由吊索慢慢把这个探测车给垂下来。
那它还是要炸断它，为什么呢？
当然，因为那个吊索跟探测车本来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把它垂下来之后炸断了，探测车才能
完完全全
放的
啊。了解。好，接下来我们还有4分钟的时间，新生儿贫血症，
全世界5岁以下的小孩有1/4有新生儿贫血症的问题，这是很严重的。因为小孩出生以后要全力发育，那脑子的发育更是重要。那新生儿的脑子脑容量啊，在4年之内啊要增加3倍。
是，
血液是供应养料氧气的载体，然后再将废物运送出去也要靠血液。因此新生儿贫血症的后遗症非常的大，那影响孩子的身心发育，血液对脑子更为重要，因为铁对脑子发育非常的重要。
嗯，
我们都知道铁是血红素分子的核心，而血红素是运送氧二氧化碳的关键分子，但是铁也是脑子发育的重要元素。
是，
那最近瑞典医师安德森的研究团队啊，发现对于新生儿的标准护理程序要是改变一个步骤，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新生儿贫血症的风险。
哦，
那就是孩子出生以后不要立即剪断脐带，让更多胎盘中的物质有机会进入新生儿的身体里边。
啊哈，
那产科医师对于立即剪断脐带有个说法，
是，
那就是这样做能够防止有害物质进入新生儿的体内。
嗯哼。
可是这个说法从来没有证实过。
嗯、
那事实上，在自然界，哺乳类的新生儿通常都不是立即与脐带分离。
嗯嗯。
因为在自然界，动物没有像剪刀一样锋利的工具可以使用。
是。
人类发明了剪刀，才能在孩子出生以后立即将脐带剪断。
啊啊啊。
那安德森的团队找了334个孕妇，把他们分成两组来做实验。
是。
那其中一组166人在孩子出生以后10秒钟之内就把脐带剪断。
嗯。
另外一组就是实验组，就是有168人，
嗯，
他们在孩子出生以后至少要过了三分钟
啊
才把脐带剪断。
嗯。
然后四个月之后来分别检验这一些新生儿。结果发现这个脐带比较晚剪断的那一组，
嗯，
出现新生儿贫血的比例比较低，
嗯，
只有 0.6%。
是。
那立即把脐带剪断
的，啊，10倍啊，
立即把脐带剪断的有 5.7%。
嗯。
那这一个发现非常有意思，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有这一个结果不知道。
而且血液的铁质好像还平均高 45%。
一点不错，
对不对？
对。
哎，那爱因斯坦是不是三个月以后才剪脐带？啊，
有这么高吗？
啊，好像。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嗯，这还要进一步做实验来证实这一个发现。假如确实的话，
嗯，
那对于贫穷国家的这个新生儿是特别有意义的。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嗯，
全世界五岁以下的小孩有四分之一有新生儿贫血症，
嗯，
那这一些孩子绝大部分都分布在贫穷国家。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四五十秒钟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赶快跟我们讲细胞怎么赛跑。啊，
对对对，现在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啊，正在美国的科罗拉多的丹佛市来开年会，从周末开到礼拜三，也就是明天了。
嗯，
那这次年会中有一个颁奖典礼，那任何人都会觉得有趣，那就是细胞赛跑。那去年由法国的学者来发起的，那就是研究细胞的科学家可以把他们认为他们看到的跑得最快的细胞送到特定的实验室里边，来用纪录片来记录下来他们移动的速度。那结果全世界啊，有上千个研究团队参加，结果是一个新加坡大学的一个研究生
跑得最快，
他们跑得最快，那是一种干细胞。
每天我帮人。